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的节目呢，当然讲几件事情了。第一件事情，那就是关于美国的这个又有要罢工了。在西方国家呢，罢工是最常见的，罢工现在应该说这个西方国家罢工都成了传统了。那个有好多这个关键部门罢工是挺头疼的啊、一个呢跟这个交通运输有关的，这个是有问题的。那个因为一罢工呢，就影响，比方说航空公司如果罢工啊、那个影响就会很大。那这个呢，大家都很担心。那美国呢，这些航空部门呢，有时候也罢工，当然还有些部门罢工呢，没有立即的影响。比方说，连续了差不多两年的美国电影行业的工人罢工，那对我们影响不大啊。加上呢，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越来越厉害，可能人工智能呢就能够代替很多人的工作，所以这种罢工呢，可能对电影业有影响，但是对于我们一般的民生来说，影响就不大。那这个只是讲这一类，但是有些呢就影响很大。那最近今天怎么大，我跟大家讲罢工这个题目呢，就是最近呢美国的一个大工会，就是码头工人工会，就准备大罢工。那大家知道码头工人一罢工呢，我们这个物流啊就受到影响。美国这个码头工人工会的所属的单位呢，叫做 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 这个 Longshoremen 呢就是码头工人，所以这就是叫做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其实是一个很美国的一个组织。它代表有多少码头工人呢？45,000名码头工人，这个分布在美国的几个海岸啊，包括我们洛杉矶，洛杉矶有这个美国差不多最大的港口吧，这个 Long Beach 长滩港，还有这个 San Pedro 的洛杉矶港，加起来这是美国大概是最大的海港。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港口，像西雅图港口、纽约的港口，这都是很大的港口。这些港口呢，它是美国海事联盟啊，这个是作为资方，那叫 USMX 美国海事联盟。这个劳动方呢，就是这个美国码头工人协会。那最近呢就开始要谈判了。这个谈判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就这个月9月30号他们的劳动合同就到期了。我们一般工作人都知道，如果我们签了一个劳动合同，一个 contract， 这个好劳动合同呢，它是保证你在这个工作期间，你这个工资啊、待遇啊，它都不会变化。但是劳动合同到期以后，除非有很大的问题，一般的人呢都会这个愿意呢就延续下去啊，也就是说再续签。比方说我们在大学教书，那大学呢给你一个劳动合同，你签了一次有几年，就是这个劳动合同。那么几年以后这个到了期了，那么这个学校方面呢就会来给你签一个劳动合同。那么一般来说呢不会大变，但是呢如果这个整体的工资水准都在提高，学校呢也会按照一个比例啊，给你在新的劳动合同呢给你加一点点工资，这个就叫做一般的我们签合同。那么这种合同呢各个劳动单位不太一样，有些呢可能是5年1签，有些是3年1签，有些长的10年1签都有的。那么这个 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 这个国际码头工人协会这个合同呢9月30号就到期了。那么所以呢现在没有达成协议，跟这个美国海事联盟啊，这个 USMX 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呢现在呢就开始在谈了。这个谈成什么样呢现在还不知道啊。现在大家就说这个到底这个合同怎么样呢？那么按照这个美国的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他提出的工资要求呢，是要增加工资，未来6年里面要增加32%，就他们的要求。那么美国的这个码头的这个业主， 美国海事联盟呢是没有达到这个共识，也就没有通知他们说，哦，你们再签个合同，六年之内加32%的工资就没有。所以呢，这个呢就开始有问题了。2023年，国际码头和仓库联盟他们呢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那这是另外一个是管仓库的。这个叫做国际码头和仓库联盟，他们在2023年呢就和业主呢达成合同，就六年之内增加30%的工资。那么这个美国的码头工人协会呢就没有拿到这个待遇，那就不客气了，就准备罢工。那9月30号到期，那个10月1号开始罢工。这个罢工啊，对我们一定会有影响了。这个影响呢，也就是说物流断了，因为美国有多少东西呢要从这个码头进来呢，那是不计其数啊。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典型的国际贸易的国家，出口量很大，进口量也很大。那么这个东海岸这个处理了美国43%的进口货物，那么如果这个东海岸的他先动手罢工，就是从巴尔的摩这个等等这些地方，一直到纽约，一直到这个 Boston 这些港口，如果他们都参加罢工，那这些港口也就是在美国43%的进口货物出口货物呢都受到影响。那么并且呢这个问题就更大了，因为这种一停工呢就遭到所有的供应链的延迟，零售业、食品供应链、汽车工业等等这些它是依赖这种进出的零件啊、库存的行业，这个就会遭到了严重的打击。那也就是说10月1号以后，我们在超级市场上可能看见有某些货物没有了啊，这点可能性很大，因为他们现在要罢工。那么现在呢，美国现在有很多企业就已经呢是在做准备啊，他们已经为这个可能的罢工做准备。有些公司呢现在在加快货运的运输，就赶快运，现在别放在仓库里了，并且呢将这个货物呢就不要转移到东海岸，就转到西海岸。但西海岸呢这些码头工人呢是没有属于这个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他们是属于上面我们讲的另外一个协会。所以呢现在有很多货原来准备运到纽约的，最近这几天以来啊，这些公司说算了，你就走巴拿马运河，你把货呢运到洛杉矶或者运到 San Francisco， 到那边卸下来，省得呢倒是没有问题，只要运上了岸，这个都有办法啊，这个是。所以呢这个是现在这个美国的码头工人罢工它所引发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难啊，也刚才我们讲过了，就是这个罢工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当然呢我们说有没有办法有转机呢，也就是说在近期里面有没有可能这个罢工能够谈妥呢，从我自己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来看，这个大概没有什么可能啊，哪能9月30号就到期，10月1号以前就答应你增加这个六年之内增加32%的工资呢？这个大概可能性不大。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好准备，可能呢供应链会断裂啊，这个事情大家都不想，但是大家在西方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也就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了啊，这个。罢工的雇主啊，他总是这样嘛，我们说所有的产业都是工人要高价，这个业主呢不愿意出高价，就是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罢工代工，最后呢使得业主呢要退让，这个结果就是这样。但业主呢如果没有任何利润可言，他何必去维持这个行业呢？所以呢这个总是有很多的这个回合的。所以在美国时间长了，大家也应该对这个罢工的问题是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的。这种事情呢，经常发生啊，这个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讲到这里啊，这个节目呢，这个今天呢还是得讲讲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前线的形势。 这几天我也讲的比较多一点，就是俄乌呢最近呢这个战争呢产生了一些很剧烈的变化。因为前两天呢我们把主要的这个讲的内容呢都集中在讲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个传呼机，这个 BB 机发生爆炸所造成的几千个人受伤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还没有过去啊，虽然 BB 机都炸完了，伤了几千人，死了几十个，那个真主党呢当然呢就报复啊，发射了一两百枚的这个火箭弹打以色列的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以色列呢出动空军进行频繁的这个打击。那么这个会不会在黎巴嫩又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在加沙以后，这个咱们等着看，那看对立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但是我看呢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呢还得看一看啊。这个呢我们已经讲了有两次的节目的，今天就不讲了。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事情呢我们讲的少啊，因为最近呢我老是说没有什么大的这个进展啊，也不知道怎么样。那么我因为这个节目有一个粤语的版本，粤语版本呢我有时还讨论一下，昨天呢在粤语版本跟大家讲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的大概的情况讲得很笼统。今天呢我在普通话的节目里面呢想把这个问题呢朝深讲一讲啊。最近这两天9月22号，今天已经是9月23号了，9月22号呢俄罗斯有两个巨大的军火库遭到袭击，产生浓烟爆炸了。这个大家说俄罗斯的军火库有多少，这个第一个啊，就乌克兰打了两个俄罗斯的军火库，并且这两个军火库是在库尔斯克地区啊，在乌克兰边境不到700公里的范围里以内，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或者是火箭弹或者是导弹击中了。那个爆发的那个2次爆炸、3次爆炸都非常厉害。那么并且呢那个爆炸呢这个大火、啊、它造成了地震啊，欧洲的好多个地震中心检测到在爆炸以后有8次地震，震级呢都是 2.0， 也就是两级的地震，并且连续8次，那个震源深度是0，也就是地面的爆炸，这个呢不假。当然这个军用机场附近的这个弹药库旁边的军用机场呢也都在爆炸。这个地方呢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的这个边疆区，这个克拉斯诺达尔呢它还不在库尔斯克的境内。那么这个地方的那个弹药库是两个弹药库都着火爆炸，那么大火肆烈，并且把克拉斯诺达尔附近的居民都搞走了。没有办法，当然现在没有说有伤亡，但是这个爆炸的威力的巨大那是难以想象的。9月21号的白天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一次爆炸，那么没有多久呢旁边的这个吉霍列茨克这个军用机场和军火库呢又爆炸。这个弹药库呢是俄罗斯联邦南部的后勤的中心，也就是乌克兰呢把它炸了。当然俄罗斯不认了，俄罗斯说乌克兰的无人机都给我们打下来了，这个大火呢是这个无人机的残片掉到弹药库这个着火。那个但是这个不可信啊，因为我们看 YouTube 上播的那些爆炸的残片，晚上那整片空中的都是红的，人造卫星拍到了爆炸的情况。第三个就是欧洲有4个国家和地区的地震台测到了有8次烈度在 2.0 级的地震，也就在这个地区，那就是大爆炸。那么俄罗斯呢炸得很厉害，并且呢这个乌克兰的总参谋部也讲说乌克兰呢还打中了保护这个兵工厂附近的俄罗斯的这个 Polak 的移动远程雷达的装置啊，这个把大雷达装置也打了。那么俄罗斯呢说我们是把他们的飞机都打下来了，但是呢就被打得很厉害。那么这个已经有几个地方了，前面有一个州，就是前不久啊有一个叫特维尔州托洛佩茨市的俄罗斯弹药库也被炸了。那么这一次呢克拉斯诺达的这个弹药库呢是另外一个被巨大爆炸的。这些弹药库有多少呢？这些弹药库呢 这个储藏量呢是3万吨到4万吨的弹药，这个弹药种类很多，有巡航导弹，有火箭弹，有炮弹，据说北朝鲜提供给这个俄罗斯的武器都放在这个弹药库，这个一共是两个啊，早先的罗佩茨式的俄罗斯弹药库，还有克拉斯诺大这个弹药库，两个弹药库的被炸，一共呢就炸掉了大概6万吨到7万吨的这个军火的装备。那么这个当然大家说那个乌克兰能够打到的俄罗斯弹药库有多少呢？我们说乌克兰边境到俄罗斯700公里的射程，就是乌克兰手头能够用的这个导弹，他们能够达到的距离700公里之内，俄罗斯的弹药库呢7个，有7个弹药库是这种3万吨级的弹药库，现在打掉了2个，还有5个。那也就是说，乌克兰如果要发动攻击的话呢，他还有几个目标可以打。那么他说全苏联全俄罗斯有多少个3万吨级的这个弹药库呢？这个数字呢20个，也就是20个其中有7个在离乌克兰这个700公里的境内，这些呢是作为打击乌克兰的第一线的弹药库，而现在呢给打掉了2个，那么还有5个。那乌克兰会怎么做呢？我看乌克兰只要有能力，他肯定是继续的代打再打。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军用机场也被打，这个就已经出了库尔斯克的地区。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1号凌晨到22号的半夜，乌克兰的无人机呢又特袭了俄罗斯另外一个州叫特维尔州的一个弹药库，还有卡卢加州的谢科夫卡军用机场，又打了2个。这个呢袭击的多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呢还打了谢科夫卡军用机场的这个里面的弹药库和飞机库。这个机场呢是经常发动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的这个图22M 重型轰炸机的所在地。那么当时有没有俄罗斯的重型轰炸机停在这个机场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从这个炸完了以后22号的卫星照片来看呢，这个机场损失很严重，也就是呢乌克兰呢越打越深。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个问题就很大了。虽然俄罗斯现在呢还在继续的这个征兵啊，现在刚刚上个礼拜普京呢还签署了总统命令，命令这个闲职了好多年的梅杰韦杰夫啊，让他出来主持这个联邦安全的跨部门领导组的当副组长，组长就是这个普京，让他干嘛呢？让他招兵啊，就说现在呢损失太大了。那么所以呢这个目前的情况呢非常焦灼的。战斗的总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很久没有跟大家讲俄罗斯战场的情况了。总体战况到今天啊，这个2024年9月23号，这个打仗呢已经打了943天，这个是一共的接近3年了，战线没有很大的变化，这是第一点。俄罗斯方面的总的损失，根据乌克兰参谋总部的发的数据，到这个22号为止，俄国的军队死亡的人数现在积累起来是伤亡一共是64万人，这个死亡的数字呢大概是6万多人，这个是乌克兰方面的。乌克兰的状况呢，就是俄罗斯已经有2个军火库被摧毁，并且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战争一开始大家记得有一个岛吧，在黑海上面叫蛇岛，这个俄军是攻下了这个蛇岛，据说呢今天呢乌克兰又收复了蛇岛。这个蛇岛到底有什么重要就不知道了。那么从开战打来，俄罗斯的伤亡数字642420人，那么死亡大概6万个人，60多万人受伤，这是俄罗斯方面的。乌克兰方面呢没有报自己多少。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坦克车损失从开战以来是8768辆，这个在过去的2天又打了22辆，装甲车呢这个打总的打毁是17200多辆，又最近这2天增加了打摧毁了52辆， 火炮呢新打了63门，那么这个呢就打得非常的厉害。所以呢这几天虽然说没有什么大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事情呢我应该跟大家说说的。最近这几天乌克兰的总理泽连斯基到了美国访问，他作为访问美国的重要的行程之一呢，他在礼拜天啊，在昨天访问了在宾夕法尼亚Scranton 的这个155毫米的美国的火炮的工厂，这个工厂的工人为他做大炮，还为他做弹药。他呢到了 Scranton 的这个工厂，感谢在过去里面的一年这个加班加点为乌克兰呢做大炮的这些工人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消息。斯克兰顿工厂呢是美国为数不多的生产155毫米的榴弹炮这个大炮的这个工厂之一，它的很多产品直接就运到乌克兰。乌克兰呢从美国手上一共拿到了多少个155毫米的弹药呢？一共拿到了300万枚，这个其中估计有一半是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这个兵工厂生产的。那么乌克兰大概每天需要消耗多少呢？每天它需要6000到8000枚的这个炸弹，也就从这个斯克兰顿工厂做出去运到乌克兰打开，一天要打6000到8000门炮弹打出去。这个速度呢基本上已经让美国军队的库存全部消耗光了，因为美国以前不打仗，所以库存的弹药呢很少的。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有时候除了乌克兰以后再爆发另外一场战争，美国呢就没有155的这个炮弹可以打。所以呢美国呢现在已经重新启动了很多生产线，就要做。现在呢这个美国呢很快就加大了。乌克兰争开始的时候美国一天10000枚都做不到。到现在为止呢美国的155毫米的这个大炮的生产量每个月可以达到4万发。每个月呢这个如果这样的增长，美国今年的下半年每个月可以增长到10万发炮弹。那就足够乌克兰打的，每个月乌克兰打就算10000枚，那美国呢每个月生产10万枚，这个不光是为了乌克兰，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弹药的需求，它才够用。那么泽连斯基这个和美国的几个官员呢就谈话，那么并且呢感谢了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感谢了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助理部长啊，这个叫做道格拉斯·布什，还有五角大楼的最新的武器这个购买家叫拉普兰特，那么还有宾夕法尼亚的州长叫 Shapiro， 一起呢是参观了这个炮弹的工厂。这个 Shapiro 呢是全美支持率最高的州长之一，我们说他差点呢还搞得去搞总统的选举的，他也是一个犹太人，叫 Shapiro 都是犹太人。当初这个贺锦丽啊，这个 Harris 这个副总统现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个 George Shapiro 呢是呼声很高的一个候选者，他是坚决的支持乌克兰打下去的。那么但是呢同时呢宾夕法尼亚州呢也是我们昨天讲过的一个著名的摇摆州，所以呢现在呢小皮罗呢没办法放弃这个州，所以小皮罗呢就放弃了当这个贺锦丽的副总统的竞选人，那么就自己呢继续执掌这个宾夕法尼亚州。这个主要呢是因为这个州是个摇摆州，他要在这地方帮助这个民主党去守住这个票源啊。那么宾夕法尼亚州为什么泽连斯基要去呢？泽连斯基啊，要知道宾夕法尼亚州是这个波兰裔的人是比较多的，波兰人很多。我原来不知道，因为我这个80年代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做访问学者，在那一个大学里面我两个好朋友啊，这个都是这个波兰人，因为他的名字呢都是什么什么斯基啊，问了一下他们都是 Polish。那个宾夕法尼亚州的波兰裔的美国人有75万人，人数很多。我在那个费城郊区啊，就很多地方看见的人的名字都是有波兰人的这个名字，就斯拉夫的名字。他们呢这个所以呢走访这个地方75万人呢、啊、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因为这些人呢作为波兰人，他们历史上是老是给俄罗斯欺负。这个75万人这个波兰移民他们从心里面痛恨俄罗斯， 所以泽连斯基去访问这个军工厂，他也当然顺便的去这个拉了一下票。那大家说，哎呀，才75万人，这有多少人呢？这不得了啊！在摇摆州，别说75万票，就是几千票到10000票都有用啊。所以呢，这是泽连斯基到宾夕法尼亚州访问呢，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帮民主党拉票。当然他嘴上不讲啊，但是大家比较一下，你们看看那个美国的共和党的候选人的副总统啊 J.D. Vance， 他昨天才讲，他说呢，他也是主张停止乌克兰战争，就是现在大家打到哪就停在哪，就是一天之内就停止战争，美国呢就不援助这个乌克兰。这个 J.D. Vance 讲这么很过分的话，那么给泽连斯基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危机感，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能够支持民主党就支持民主党，因为民主党上了，乌克兰的这场战争才能打下去。如果民主党下去了，那川普上台 J.D. Vance 上台，那说话乌克兰就没有军火供应了，那乌克兰跟俄罗斯打起来呢就比较吃力。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其实呢，从整个的战争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乌克兰突然间去打了库尔斯克，并且发动了这么多次对俄罗斯本土的大规模的军火库的袭击，其实跟这个近大选有关。美国的大选11月初就举行了，现在呢就剩下这个一个月了，因为9月份马上就过完了，转眼就到10月份。大家知道美国大选在10月份初啊，也就是说剩下一个月多一点，40来天的时间。在这个时候，其实决定的前途呢，不光是美国的，跟乌克兰很有关系。所以乌克兰呢，现在很重视这方面。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算下来呢，这个 J.D. Vance 呢，这次说硬话，也就是告诉这个泽连斯基，你虽然来，但是呢，如果我们赢了，我就不一定这个支持你们的。那么当然乌克兰呢两手准备，一个是求美国呢就继续给，当然呢乌克兰另外一点就是他现在生产国产的卡车炮，乌克兰现在做的很多无人机，很多这个巡航导弹都是自己做的，因为他这个完全依靠美国，万一美国不给，他的问题就大了。他现在开始生产，最近几天我看见乌克兰国产有一种叫伯格达纳的卡车炮，它的生产成本，这个呢是丹麦援助的，丹麦呢拨款了4000万欧元到乌克兰的这个账户里面，那么就想办法帮这个乌克兰本国生产18门这个伯格达纳的火炮，也就是用这个火炮来取代进口的火炮。那么算算这个一共18门火炮，一共给了4000万欧元，那么这一门火炮卡车呢是280万欧元，那也是相当贵的。这是乌克兰的自己做的价钱，如果进口呢就更贵。我们这样想想呢，也可以知道俄罗斯一天要打掉多少钱，因为俄罗斯它同样的是贵，所以呢大家都是在烧钱了。那么这个呢，乌克兰呢现在呢不能够太完全依靠外援，他必须在美国大选以前能够把这条路打顺，也就是主要的军火一部分靠欧洲，一部分呢是要靠这个自己造。乌克兰呢现在这个比较紧张啊，这个当然美国方面现在也无人顾到这一点呢，因为大家都把力量放在大选上面。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普京呢就下命令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梅杰韦杰夫担任这个委员会跨部门的，就是招兵嘛。梅杰韦杰夫呢，他曾经呢是以亲西方著名的，那个他在2011年出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总理，当时他做了几件呢让普京很不高兴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俄罗斯当时国内的民航机出了问题，梅德韦杰夫呢就下命令啊，全线的把俄罗斯自己造的这些民航机撤下来，大规模的买波音飞机的公司和买空巴这个 Airbus 这个是2011年，那么到了这次普京打仗，这个西方国家全部实行禁运，搞得俄罗斯现在没飞机飞。这一点呢，普京对梅德韦杰夫呢是记恨在心，认为是亲西方派。那么当然普京呢对他的讲话也不满的，因为当时有一个波兰的一个媒体在采访梅德韦杰夫，也是2011年，当时问他在二战的时候，这个苏联军队这个把波兰的军人军官3000多人抓到波兰的一个森林叫卡廷森林，在那里集体枪杀埋葬，被德国人发现了，这个事情怎么看？当时梅德韦杰夫说了一句，他说这是斯大林犯下的罪行。那这句话在普京看的就十恶不赦，那怎么能承认呢？那不能承认的，所以记恨在心。2012、2013以后，梅德韦杰夫呢就给普京呢就冷藏，那么让他去做什么呢？让他去搞这个军火生产。这个仗打起来的，梅德韦杰夫呢他做得不错，俄罗斯呢打到现在呢军火呢还没有断炊，所以呢现在呢普京呢重新启用他，就要他当了这个征兵的一个职务啊，要签合同兵。当然大家说俄罗斯真是要打急了，他可以搞这个征兵制，又全国动员，俄罗斯搞过一次，刚打战的时候强征了30万，现在搞了俄罗斯的人呢鸡飞狗走都跑掉了。所以呢普京现在不想用这一条，不到万不得已还是签合同兵，叫谁做呢？让梅德韦杰夫去做。所以这个合同，那么这个呢，这个当然呢俄罗斯呢这个兵源不足啊，现在很多州征这个合同兵呢他的人数都还达不到1/3的比例。那么俄罗斯现在主要呢让囚犯去当兵，囚犯呢是重犯，那么如果这些人呢你能够在战场上立功的话呢，就把你的刑就减免了啊，这个是一个。那么当然呢我们知道这种囚犯兵呢现在也是越打越少，现在呢战场上能打的就不多了。当然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讲讲蛇岛啊，蛇岛呢这个是最近的一篇文章在《华尔街日报》刊登的，就说这个9月份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居然还派了记者去采访的蛇岛啊，这个在乌克兰名字叫兹米尼岛，我们中国人呢叫蛇岛。这个岛的位置呢很重要，非常小，但是有些人说就是说谁控制了蛇岛谁就控制了这个海洋的说法，就是黑海。蛇岛呢黑海当中一个孤零零的岛，但是在这里如果你占据了这个岛，设了导弹站的话，就能够导引岸上的陆基目标打击这个黑海里面的舰船，那么一直被打。那么由于蛇岛最近被收服了，那我们可以解释说乌克兰人就在黑海站稳了脚跟，这个俄罗斯退出了黑海粮食的协议，但是呢乌克兰人现在已经在黑海呢恢复了航运，就出口的粮食每年几十亿美元的粮食现在在黑海可以正常出口，这个呢是为陷入困境的乌克兰的经济呢提供了重新的推力。所以蛇岛虽然很小，但对乌克兰来说的就很重要，因为有了蛇岛就控制了黑海，有了黑海乌克兰呢就能够出口粮食，每年几十亿的粮食出口，乌克兰呢就有了外汇的收入。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